一节到五节，然后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然后是希伯来书第五章13节到14节。好，我会有不熟悉的啊，我们可以照这个名称可以帮忙，也可以参照前面的投影。好，都关到了，我们一起来吧。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请。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增进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凡是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永生之路之6，长大成熟多结果子。然后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上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哦，这个回音有点重，他小心一点嘛。好，过去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3个礼拜没见到我了。如果你们没有发现，我很不高兴。3个礼拜没见，还没有发现，他说，我会生气哦。没有。感谢主，因为现在教会毕竟母会有许多的需要，那主牧师不在，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也必须要多多帮忙那一边的一些侍奉，所以我第2周是在母会正道，然后第3周稍微喘息了一下，我回台湾休息了一段时间啊，所以也不在教会。那本来想说24号应该可以看到大家了，可是没想到24号母会有会员大会，他们竟然跟我讲了一句：“只有你一个牧师啊，只有我一个牧师。”也就是说，我也必须要在场啊。所以我24号也在母会正道，所以就没有在这大家的身边啊。那这次回台湾呢，也有不错的一段休息的时间，但是呢，我也看到了许多的乱象哦。就是什么叫乱象呢？就是你会发现，当然我是以台湾开始比喻整个世界啦，不是只有台湾乱哦，不要说我只是讲台湾乱哦，而是我发现世界越来越乱，世界越来越乱。像我这次回全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通常如果我们在路上看见女和女在路上牵个手啊，可能还想说也就算了吧，反正也没什么太大那个。可是我就看到男和男哦，公然的像情侣一样哦，手牵手走在这个路上，哇！我这鸡皮疙瘩就噼里啪啦响。我想说，你们也不要这么嚣张，真的好像情侣一样，就这样挽着那种一个男生像个小女生的这样子跟着走。我觉得那个男生一听就知道这个不行哦，受不了，对不对？我想说，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现在世界怎么一直都在变哦？然后你又看到这世界有很多的新闻，也提到很多社会上的一种动乱，然后也看到有许多那种战争的威胁，然后甚至还有许多异端的横行。像我这次回去，我就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礼拜，那个教会牧师呢，他就在分享，他就讲到说，你知道吗？东方闪电 这个异端，他们多厉害，他们砸重金在这个所谓的媒体宣传上，他们拍了很多基督教的电影，甚至有一部电影哦，叫做《何处是我家》，他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剧本提名，幸好没进，但是提名哦。哎，你想想看，他竟然被提名为基督教的这种最佳电影剧本奖，你可以想象吗？明明是一个异端，可是他却被放在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这个部分，而且是被当成是基督教在看。哇，想说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啊！然后这东方闪电呢，他也在网络上有许许多多他们的网站，其实如果你仔细查考一下，听说至少目前有60个左右都是东方闪电的网站，可是全部都是打着基督教名义，你很难分辨清楚。他甚至就说，比如说就很简单的基督教解经查经网站，我们一般都觉得说这很正常嘛，想说去看一下，可是没想到都是东方闪电的东西。所以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很乱，而且很难分辨，我们就很难去分辨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对是错。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没有根基，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影响，就会被欺骗。所以像他们所拍的那部电影，其实我稍微瞄了一下，我大概觉得这个确实有它很感动人的地方，可是当我们不懂分辨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在这种感动人的故事背后是地狱敞开的大门。因为当你踏进去了，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就很难再从里面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网络的东西不要乱接受啊。不，当然世界还是有世界美丽的一面，还是有它美丽的一面，只是说我们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真的看见世界的趋势真的就跟圣经的预言一样，它是朝着一个灭亡的道路在行走，渐渐的世界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将要被更新，我们也知道说总有一天我要去面对主，不然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不论如何，虽然说我们可能心中都有一种侥幸啊，不用说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有个侥幸，或许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对不对？但是呢，谁知道，虽然说或许不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来，可是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总是要见主。弟兄姐妹，这句话要记清楚，我们总是要见主，不论是他再来或者是我们回去，最后的最后，我们就是要面对基督，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永生之路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之上。所以这个整个永生之路的系列，我们总共有6个，今天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系列当中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今天我们想要提醒的就是，那我是不是一个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还是我连我自己是谁我自己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首先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我们先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属基督的人呢，我们要多结果子。其实我很喜欢用百分比来形容我们对主的一种信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仰上没有所谓的99.9%的啊，就是当我们今天完全相信耶稣是救主，他是神，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心如果是完全的相信，我们是100%的相信。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仍旧有一点点的怀疑，那就不是100%。但是呢，只要我们有0.01%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怀疑，实际上魔鬼也会用这样子的怀疑来引诱我们离开上帝。所以这次我回去，我就跟我的一个同学 就在那边跟他分享就是教会的一些事情。我就问他说，我问你哦，你会不会99%相信你的父母是你的亲生父母？会不会？我99.9%相信，可能0.01%我不确定。会不会？天哪，会的话，请你去做一下 DNA 调查，看看我跟你有没有亲子关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想讲什么？我们有没有100%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神？还是我们还是有点，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下 DNA 检查？其实我的家庭，我的原生家庭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家庭哦。就是我的父亲那边，我有三个弟弟，就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的大弟哦，很可怜，他从小哦，他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见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长大了有一次见面，他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他很可怜，从小会被我父亲抓着去验 DNA。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不管怎么验都很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孩子，很可怕的，也不是很可怕，就是很悲哀哦。验过一次大概都知道了吧，他不相信啊，是不是这个验过一次还是不相信，又把他抓去验了第二次。我就说你好可怜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心存怀疑的时候，你就会不相信，就算很多证据证明是真的，你还是会不相信。所以这个0.01%很可怕，就是它很容易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你的孩子说你是抱养的，千万不要跟他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子跟他说，他有一天哦，他会怀疑的。什么意思呢？这真的有一个，真的有一个母亲，他，我就听到他的事情，我觉得也是有点可悲哦。他就是喜欢跟自己的孩子说：“哎，你是抱养的，你不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姐姐的孩子。”那小孩子小时候听一次就算了，听两次，听三次，听四次，他后来真的信以为真了。所以在他那个反抗期的时候，他母亲管教他，他就直接回答母亲说：“哦，不是抱养的吗？你管我干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当他一直接受这样的讯息，他就觉得说，你不一定是我的亲生母亲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他就不完全相信他的母亲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所以他整个关系就非常的疏离。好，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世界上有很多的风声，都在告诉我们说圣经不可靠，其实很多那种所谓的网络的东西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可靠。但是真的不可靠吗？真的不可靠吗？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可靠，不会延续了2000年到现在仍然在这世界上宣扬上帝的名。好，所以今天属基督的人，他是不会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上次我可能在这边没有分享过，曾经也跟弟兄们分享过，人会软弱没有错，但是人的软弱绝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身体跟精神上的软弱。基督徒不可以在信心，基督徒所讲的信心上的软弱，千万不要是在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千万不要有0.01%怀疑的存在。因为当今天我们有任何的怀疑，它都是一个破口，当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亲近主。但是我们会不会软弱？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会有身体的软弱，我们会有精神上的软弱。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些软弱它会成为神帮助我们的一个契机。所以圣经说，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上帝必要保守他，上帝必要带领他，所以当他今天他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对这位神没有任何怀疑的时候，他固然软弱，可是他在主里面得以刚强。他曾经就讲过，我宁愿夸我的软弱，因为神的刚强，神的恩典是彰显在我的软弱之上。他讲得清清楚楚，他对上帝是蛮有信心，可是他苦不苦？很苦， 他肉体上很苦，精神上很苦，可是他心中对上帝充满了信心，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呈现。那不结果子的人是什么情况呢？背叛耶稣基督的加略人犹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哦。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可以想象跟随了耶稣三年半之久的人，他看着耶稣行了所有的神迹，他看他做的所有的事情，讲的所有的话，他怎么样？他还是怀疑，他还是怀疑。当然他怀疑不是说耶稣不好，他的怀疑是他自己的私欲，他认为他所要跟从的不应当是这个样，他觉得他想要跟从的这位基督应当是一个君王式的存在。简单来讲，他的私心是什么？他的私心就是我跟随这位基督，将来我也可以当王。所以他是带着一种怀疑，带着一种所谓的批判，甚至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耶稣的时候，这三年半的时间他没有结出果子来。他不但没有结出果子来，也因着他的怀疑，他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出卖了他自己的主。可是他也很特别，他出卖了这位主之后，他自己又后悔，他自己又后悔。他后悔什么？他知道他出卖了不该出卖的人，他出卖不该出卖的人，可是事情已经做了，是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他虽然是属基督的，但是他却不结果子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剪去。但是呢，凡结果子的呢，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是在指谁？这是在指那些有完全信心的人。在十二使徒当中，我们看见有背叛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但是我们也有看见有被圣灵充满、信心非常大的另外的这些使徒们，就好像彼得。你知道彼得在神召他的时候呢，他不过是一个渔夫。那个时候渔夫哦，跟现在渔夫不一样哦。现在的渔夫可能还是高知识分子哦。那时候的渔夫呢，是真的是最底层的人，他们是只能捕鱼，就不能够做其他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个，就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他可以跟你在那边唱，那叫什么？就是高言大论吗？很难，对不对？可是你看见这个彼得，他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样？他成为教会的柱石，他成为基督教当中最伟大的，算是一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存在。在约翰福音六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迹：耶稣在加百农传道的时候，有许多人因着种种的目的也跟着他去到了加百农，然后他在那边所传讲的道，很多人都听不懂。听不懂的都是那些知识分子，不是说知识分子听不懂，而是说他们会怀疑，他们会就是所谓的下意识的不太去相信耶稣所讲的话。结果耶稣讲了一篇道下来，他的门徒里面很多人离开他，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听懂耶稣为什么这么说。结果耶稣转头过来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这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可以想想看，许多当时的人们听耶稣所讲的道不理解就离开，可是这位彼得他不过是个渔夫，他听懂了。而且他不但听懂，他还说，在你有永生之道，他知道这个是永生的道理，这是永生的道理。所以在主里面结果子的人，在主里面属耶稣基督的人，他听懂耶稣在讲的话。所以圣经说，主耶稣曾经讲过，属我的人是怎么样，他的小羊听得懂他的声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本来看圣经看不懂，但是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圣经一翻开，哎呦，我觉得怎么都看得懂了，以前不是看不懂吗？怎么现在看懂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当初我也是如此。信主前哦，圣经怎么翻都看不懂，
信主以后圣经一翻开来，觉得怎么天书变故事书？哎，真的，天书变故事书，也就是说你看懂他在讲些什么了，而且你也有兴趣去看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当今天彼得他全然相信耶稣，他才能够称耶稣是主，他才能够表态说他是在他有永生之道。而当他有这个表态的时候，上帝就修剪他的生命，因为他结果子，所以上帝就修剪他。这个修剪干净的意思其实也是有洁净的意思在当中哦。就说葡萄树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葡萄树，就是如果今天那个葡萄树是这样，它会有一些枝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叶子啊，就是会让它没有办法生长。你那些东西不把它除掉，它是没有办法长得更加的结实的。所以你知道，凡是好的果子，它都有经过一番的修剪。但是修剪对这个枝子会不会？如果说枝子是人，你说它会痛？会啊。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剪指甲不会痛哦，剪指甲应该是不太会痛。但是你不想剪到肉会怎样？会痛哎，不想剪到肉就会痛。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剪？觉得体面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基本礼貌嘛，总不能说好像指甲太长被他看到，就好像那个，或者是头发太长，我们就要修剪一番嘛，对不对？可是就说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在同时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当今天神要给我们修剪干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但是修剪干净的过程不一定非常的美好，不一定非常的美好，可是它却是可以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多的结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所以 主耶稣在才会讲说，如果今天他离了，就是我们离开了他，离了他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背弃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与他无关了，我们就与他无关了，我们就会像加略人的犹大一样，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或许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越过，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基督徒是要努力，可是在努力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有人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神必要帮助我们。第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再念一遍加拉太书5:22-23。好，我们请念一遍。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结果子，我们就会来想说，那到底什么是果子？我们不要听到后面这牧师在讲要结果子，结果子，那我们到底要结什么？在这边呢，他提出来说，我们所结的果子呢，跟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圣灵的果子当中这九个内涵，就是我们在结果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结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多结果子呢，简单来讲就是结出一切荣耀神的属灵内涵啊，也就是我们所常讲的信心、爱心、良善等等的这些好行为。这些好行为都是一个面，都是一个果子的面，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果子里面能够让人辨别的出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哦是彩色的。什么叫彩色的呢？就是说我们会有圣灵所赐的这九个面的存在，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做得到，可是我常常讲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都没有。所以就好像有些人他可能爱心多一点，但是他可能忍耐会少一点，他可能会喜乐多一点，但是也有可能温柔会少一点，很有可能他老实一点比较信实，可是发现节制不够等等。我们发现每一个人他的生长环境、他的个性各方面，会让所谓的这些属灵的内涵或多或少。 但是绝对不会没有。所谓的假基督徒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任何这边所提到的内涵，或者是他将这些内涵曲解为世上的这些说法，就是 以世界的说法来解释这些内涵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他会是五颜六色，因为他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种种不同的内涵的一种混合。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混合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心中啊。那多结果子就是要让这些内涵多而又多，就当我们今天受过了上帝的修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某一种程度上我们会有一些增多的现象，就我们会有一些增多的现象啊，这个就是修剪啊。所以多结果子真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买葡萄，我们不会想要买不好看的葡萄，我们会想要买好看一点的葡萄，对不对？把想买多一点。有没有人去买这个葡萄是反正不好看不好吃没关系啦，就买回家吃？应该没有吧。所以通常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美好，在上帝看来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啊。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将自己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者不愿意将自己呈现在主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的果子是枯干的，我们的果子是少的，所以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所以圣经刚才那句经文也是提到我们要在基督里。当我们与基督连结，我们跟主的关系非常的美好，我们信仰的内在呈现可以彰显出上帝荣耀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位神。当我们今天对神的一个信心，我们有百分百的认可相信跟信靠，我们就明白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牢靠，是不可能断绝的。就好像在保罗在罗马书8:35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他说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死吗？是天使吗？是掌权的吗？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他最终都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论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这个爱是在哪里？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是承受主耶稣这样子的爱，而且这个爱是难以隔绝，是不会隔绝的。好，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说在家里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我们是被排在外面的。好，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些行为规范也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藏在主里，我们有没有藏在主里？我们有没有凡事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有没有凡事祷告？我们有凡事认罪？我们有凡事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先问过上帝？还是我们先自己做的决定，再来跟神说啊，对不起，这个后续请你来做。对，其实我曾经听过有些人会这么说，事情先做了再说，反正不对啊，碰壁了，上帝会让你回转。我想好像这样讲法也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先去碰个壁才要回转呢？为什么不在事情决定事情之前先问上帝的意见呢？好，所以我们的行为规范真的是会决定我们是否常常在主里。而当我们今天常在主里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常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而当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帮助还有恩典。好，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说我感受不到神，那我很想要告诉你，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你要接受他，你要承认他，你要百分百的让他成为你的主， 全然的让他在生命，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你才有办法真正经历他。没有所谓的我想认识你，但是你不要联络我。没有所谓的我想认识你，但是我从来不打电话给你，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要一个美好的沟通，我们才会真正认识这位主。第三，长大成熟才能多结果子。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凡只能吃奶的呢，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别好坏了。婴孩可不可爱？很可爱。再长大一点可不可爱？可爱哦。婴孩很可爱，但是如果一个大人像婴孩一样，那可不可爱？那很可恶，那很可怕，那不是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人生呢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去教会很久了，可是我们却仍然只能吃奶，我们吃不了干粮，我们结不了属灵的果子。就像这边圣经所讲的，我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好像我曾经听说过有人去到教会寻求帮助，结果教会领袖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还羞辱他，就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不好啊，怎么样啊，你来教会怎么样啊。可是你知道对那个人来讲是一个多大的伤害，他明明是要来寻求帮助的，但是你却把他拒之门外。好，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常常会有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不论你在教会多久，你在教会越久，如果没有就说神的生，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真的是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时候，那样的生命是很可悲的。因为不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我有一次去朋友家，也是在逗弄这个婴孩，那我就剥了一小块的蛋糕想要给他吃，就我朋友晚上跟我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因为婴孩的内脏还在发育，现在不能够给他吃太过好吃的东西，不能给他吃干粮，不能给他吃这些比较有加工过的食品，因为他们还在发育哦。所以你知道婴孩呢，如果今天我们是婴孩，我们吃不了干粮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太营养我们也会受不了。好，所以在这种婴孩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常常看见就是他们被抱在手里，被妈妈抱在手里，他只能喝妈妈要给他喝的奶，而不能够吃妈妈在吃的这个东西。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真的就是如此，神呢也不敢让我们吃干粮，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没有办法成长，你会发现你一直都是在同一件事情上绕，他也从一件事情上来寻求神，可是你就是绕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上帝还不敢让你吃干粮，怕你吃了干粮会怎么样？因为发育还不够完全，反而是会伤害我们。可是呢，到底是一成不变的牛奶好喝，还是有各样味道的干粮好吃？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是婴孩，我们喝奶是正常的，可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年纪，要你三餐喝牛奶喝一个礼拜，你不要吃饭，你只要每天喝牛奶喝一个礼拜，我估计喝到最后面都从此不敢再喝牛奶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营养不够，不单单是营养不够，同一种味道。可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我们不成长，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我们一直在面对同样的上帝，同样的这种管教，而且我们都不成长，我们一直在喝奶，一直没办法成长，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干粮有多好吃，干粮到底有多么的，我们是有多么的需要这些东西。当我们今天成长了，我们再来就是在被上帝所修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在这些修剪的过程当中，上帝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上帝在各样的修剪当中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学习，让我们学习各样的功课。 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拥有丰盛的人生，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与大能，真的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承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还是婴孩的体质一样，我们是承受不了的。可是当我们今天成长了，茁壮了，我们就能够承受上帝要给我们各样的丰富。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很美好，不一定是所谓的很舒服，可是它却是最好的养分，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好，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真的明白了我们需要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痛苦会有安慰，你的人生当中彷徨的时候会有平安，你失落的时候你会有盼望，你在劳苦愁烦当中的时候会有耶稣基督为我担当我们的重担。当我们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多伟大。我很喜欢那句经文，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而且我也最喜欢在自己祷告的时候，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做一个动作，就把手一伸，把手一张，然后手一放。什么意思？放给上帝。重担是什么？其实重担哦，重的东西你要捅起来其实很不容易的，但是你要放开其实是很简单的，只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放手。让神承担我们的重担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放手，你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你不要自己抓住不放，不要一边说神啊你在承担我的重担，然后自己却把这个重担扛在自己身上，那很累的。所以我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是想透过这个动作我也提醒自己，说放就要放下来，不要去想了，既然卸给上帝了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了，卸给上帝了就把心放下来，把这些不好的情绪放下来，让上帝来替我们承担。当神承担我们心中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慰。所以当我们今天成熟长大了，我们就知道圣经的应许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可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营养，可以让我们从这当中去学习各样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条永生之路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谓的永生，当然我们信耶稣就得了永生，可是在永生之路的这个学习上，我们学的越清晰越明白，我们就能够走得越顺，而不是跌跌碰碰的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所以我们在跟他学习里面，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会磨练我们，也是经过这些磨练也让我们知道说与有人相比，现在的我们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人生，与永恒相比，现在我们不过是一瞬之间，所以我们要敬畏这一位永生的神，要更多的服侍他，荣耀他的名，我们才有办法更多的在这个信仰上被神所使用。约翰福音14:21，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看到这应许了吗？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要爱他，也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最后一个很重要，我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我们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要爱他。好，他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爱耶稣的人，主耶稣的应许就是他要与你同住，而且不是他，是他与父神都要与你同住。好，所以这个就是应许，当我们相信了，我们就领受了，我们就有神与我们同在。 那不爱我的人呢，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当我们今天愿意爱主，主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住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而且这个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亲近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的。好，所以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父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能，但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更多认识我们存在价值，也更多的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也更多的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求主你保守看顾每一个敬畏主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里面经历主你的同在，经历主你的平安，经历主你所赐的喜乐，也经历主你所赐的安慰与帮助，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跟人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也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